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见面，我们已经进入了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章的查考，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章，我们看到神因为法老的心刚硬，他降下了蝗灾。那法老因为蝗虫的缘故呢，我们以为他又可能认罪了，可能悔改了，不，法老心仍然刚硬，仍然是刚硬。于是呢，神就降下第九个灾，就是黑暗之灾。蝗虫之灾这个事儿，让我们留意到啊，神他是一再的给法老机会，一再的给时间使他悔改，可是呢，法老仍然刚硬，仍然不容以色列人去。于是神降下九灾，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是针对埃及的太阳神，用黑暗来对付他。这个黑暗也是神施行的一个神迹。于是呢，法老很快提出再一个建议，这也是最后的妥协了。二十四节，法老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你可能说，哎呀，这回好了，妇女孩子可以去了，上回说不行啊。这是一个功课啊，神吩咐以色列民要完全离开埃及，孩子不能留在埃及啊，不能留在埃及，不能留在那里接受他们的教养。那如果我们按世界的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失掉他们，他们会走向世界。有个母亲说，她怎么为儿女争取读名校，在那里没有基督教提供，没有基督教的教育提供，后来孩子毕了业，在社会上有个很高的职位，可是呢，离开母亲的信仰，不相信神，也不孝敬父母，使这个母亲很后悔，是吧？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把自己的羊群牛群留在埃及，埃及是代表世界，很多基督徒在教会表现得很虔诚啊，支持传道人，金钱上也奉献，热心公益，可是他们在埃及地做生意，他们很关心自己留在埃及的牛群羊群。如果他们要侍奉，那么又到埃及去看管牛群羊群，又侍奉又看管埃及的牛群羊群，那么你说这行吗？如果要他们做一个选择的话呢，他们肯定他们的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朝哪个方向走，这是肯定的。所以今天太多基督徒过的生活就是在埃及地的生活。那当教会被提，恐怕很多基督徒到那时候会伤心，会心碎，因为他们要舍去世界上所积存的财宝，他们的时间心血都放在世上，要他们舍去，心不碎才怪，是吧？我们注意摩西怎么回答法老，摩西绝对不妥协。25到29节，我们就看出摩西是绝不妥协的。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 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在你的面了。是法老的心刚硬，使神继续的要审判埃及地，因为法老不容以色列民离去。11章我们就看到，神吩咐以色列的子民向埃及的邻舍要金器银器，作为他们过去服侍埃及人应得的工匠。然后就记载，要是法老不容许的话，那么埃及的长子就有性命危险。如果杀长子之灾临到埃及地，那么在埃及遍地都有大哭嚎，那是很悲痛的。那么11章继续记载的是摩西跟法老的抗争，也是神藉着摩西所施行的审判。杀埃及长子之灾是神向埃及做出最后的一个击打，从此以色列民要脱离多年的捆锁。法老在这个时候呢，应该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神，神一直忍耐，神一直宽容，可是到了时候，神就要叫法老知道以色列民必须离开埃及，全埃及都站在法老那边，可是神必须借着最后的击打来教导埃及人所必须要学的功课。所以1到3节啊，11章啊，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那么这里我们读了1到3节，1、2节的要字就是去收回所应得的工价。以色列民一直是埃及人的奴隶，从来没有得过工钱，现在呢向邻舍要自己所应得的钱啊。耶和华叫以色列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就是说他要叫以色列民呢要像人送新娘出嫁一样，要他们满载礼物的离开埃及。神就行这个奇事。那么4到10节就是11章啊，我们读完它。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生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我们看到凡是埃及头生的人或者牲畜都属埃及一切的假神，现在耶和华就说，在埃及啊，所有的长子都必死。 这是终结性的灾难了、啊、是吧？诗篇78篇51节啊，那里都有记载。因为一个父亲所得的计划和梦想都在长子的身上，是不是？父亲去世的时候，长子啊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那么长子被审判就代表整个社会受到审判。那么长子要死，末子后的婢女呢，就指最卑贱的那个职业的人，就是从最看重的和最卑贱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凡是投生的人和牲畜属耶和华的假神。现在耶和华向埃及的假神要这些献给他们的祭物，而且也将以色列的孩子跟埃及的孩子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啊，不是在于灭命天使越过所带来的死亡，也还不在于他们这一族是犹太族，另外一族是外邦。这个分别在于门楣上所涂的羔羊的血。凡在门楣上涂羔羊的血，灭命的天使就将越过不杀那家的长子。这就是犹太人最早的一个宗教节日，逾越节的起头嘛。逾越节呢，也是在旧约一个最预表主耶稣的事情。那么这就是出埃及记11章让我们真正的在埃及地实行，以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你这样出埃及记的高峰。在这里我们看到逾越节筵席的设立，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所描述，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那么我们在12章里头要看到基督。出埃及记12章1、2节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为正月啊，以色列宗教教历的开始啊，在古代近东新年的节期多半是定在大地回春的时候，以本月为以色列宗教年的开始，就提醒以色列他们成为神子民的这个生命是奠基在出埃及神的救赎工作上。这个月的迦南名叫做亚比月，有这个新谷的意思，以后呢又采用巴比伦的叫尼散月。以色列的农历年在秋季开始啊，在君王统治的时候它是老百姓通用的年历啊，这个历法同时被使用，一直到被掳归回。今天犹太人只用于这个秋季的年历。那么神在这里晓谕了摩西，这是出埃及记另一个段落。出埃及记1到11章是第一段，那么出埃及记12章起啊，讲的就是逾越节了。那么12章29到51节讲的就是出埃及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就在这里看到12章到24章以色列民怎么样得释放都向我们展示出来，不是摩西将他们释放啊，是借着血，也就是逾越节的筵席，长子之死。然后13、14章就是过红海和埃及的全军覆没，神用血和大能把以色列民释放。同样弟兄姊妹，神今天也用血和大能来救赎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圣灵的大能使救恩在我们这有罪的人心里头成为事实，而且发生了功效。撒迦利亚书 四章第六节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啊，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出埃及记十二章一二两节讲到以色列国的诞生，当以色列民进入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以一个家庭进去，七十人嘛，可是出来的时候却成为一个国家。不过神在这里仍然强调家庭，因为国家是由很多家庭组成，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记得过去法老强迫以色列民造砖，但是不给他们草，是吧？以色列民一直活在捆绑里头，神却使他们团结，把他们柔弱似草的以色列民组织起来，成为坚固像砖一样的家庭，再从这些家庭组成国家。现在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到了。下面我们就来看十二章第三节啊，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节经文有两个重点，取羊羔，一个是血，一个是家庭。以色列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啊，神要拯救他们出来，但却是以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来着手。每个家庭要预备一只羊羔，羊羔的血呢要涂在门楣上。那么第四节说，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分量计算。经文没有说羊羔的大小，不够一家人用啊。其实羊羔是足够的，神要每个家庭成员都享用那个羊羔。如果某对夫妻没有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女结了婚啊，不跟他们一块住，分出去住了，那么这对夫妻他就跟邻居一块分一只羊羔，反正每个成员都要享用到羊羔。所以逾越节的筵席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不错，这是对一个国家的拯救，但是重点在家庭啊。逾越节是全家的节日嘛，这并不是说他是这个国的成员或者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他就得救，而是说他必须参与啊，他要在门框的血的保护下、救赎下才能得救。圣经说，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很多的信徒误解说，我相信我一家就自然得救，我相信是我得救，我相信不是说你信了主你全家自然得救，而是你的全家因为你相信，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在你口中所传的耶稣，叫他们也知道有耶稣，叫他们也认识耶稣，叫他们也用信心的回应来接受耶稣，这样才能得救。埃及地现在面临关于性命安危的晚上啊，最后一灾要降在埃及人身上。在歌山地的以色列民从第六灾起就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受到审判，可是他们还没有得到救赎啊。现在他们要被救赎，要用信心来接受血的功夫。好了，第五六两节就说了很有趣的经文，五六两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很有趣的啊，我们留意到每个家庭预备一只羊羔，那个晚上上千条的羊要被杀。第六节说啊，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些羊羔所代表的是另外一只羔羊。神看着许多的羊羔，只是那一只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在逾越节为我们献上。逾越节的筵席就是指向 那要降生到世上来的主耶稣基督。第七节的经文，各家要除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以色列各家要拿一点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灭命的天使一看到那家门上有血就越过去。很多人就经常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当信徒被提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怎么样？是一起被提呢，还是留下来呢？如果主来接属他的人，难道接父母留下孩子？这一章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不会把孩子留下落下。当以色列全家享用羊羔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享用基督。年纪小的孩子当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难道这些没有成年的小孩留在埃及，是不是啊？不带去应许地，难道他们就这样在埃及被杀？不是的，神绝不会把小孩留在埃及不愉快带走，同样也不会在信徒被提的时候撇下孩子，不会撇下孩子不顾。第八节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逾越节的筵席每个细节都有一定的意义。这一节的经文讲到这个家庭的团契啊，家庭的成员是一起庆祝逾越节。我们讲到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同意。今天很多教会的架构组织非常严密，什么时候庆祝什么事情啊，甚至按会友的年龄分开都有啊，庆祝生日。摩西有没有吩咐以色列各家在逾越节当晚那样做呢？有没有吩咐他们把小孩子另外带到某个地方呢？没有啊。要是他们那样做，恐怕很多小孩都出不了埃及了。守逾越节是以家庭为单位，全家的事儿。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把家庭成员分开是不对的，在教会里家庭的成员必须在一起。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查考圣经，在我们的经验中常常遇到有母亲抱着小孩来聚会，六月大的娃娃你让他不跟母亲一两个小时的查经怎么查呢？是吧？但是你要求这六个月大的娃娃一两个小时查经里头不哭不闹，怎么样在查经里头这个小孩子娃娃不会哭不会吵啊，能够让大伙儿听到啊我在查经的时候讲什么。当妈妈看到怀里的婴孩睡着，是吧，他就会把娃娃抱到后边啊，抱到后边让孩子躺下啊，那里专门有弟兄姊妹来看顾这些小孩，他就可以回来跟家人一块继续的查经。很多母亲都这样做。有位牧师说了一句啊叫会众很惊讶的话，这位牧师说他比使徒保罗更伟大。他讲了这个话呢，他就停下来，他就看一看下面会众有什么反应，果然他们一个个都愣了，是吧，脸部表情很惊讶。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说，我为什么说我比保罗伟大，因为使徒保罗讲道三更半夜才使一个听到的人睡着，他说我才讲了30分钟就十多个人打瞌睡了，那你说我是不是比使徒保罗伟大？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那恐怕呢一个都比一个伟大啊，一个比一个棒。不过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教会里成员不多的教会，确实教会虽然小，聚会点人不多，可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生命的圣徒。弟兄姊妹啊，神的模式，神的家的模式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可是我们却离开这个模式， 这是偏离了神的心意。出埃及记12章8节又说到，以色列各家要用火烤了羔羊的肉来吃，火象征审判，这个罪一定会受到审判。他们还得吃无酵饼，酵代表罪，无酵饼代表我们仰赖基督的供应，他是我们的生命粮啊。他以色列人同时也要吃苦菜，虽然苦菜有几个含义，但是这里啊，我认为是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之后，不一定事事甘甜啊。苦菜指我们蒙主的救赎，要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那么第九节的经文就说，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这个祭牲呢，不可以生吃，因为它代表人的罪恶受到审判，要除罪就必须有牺牲，要流血，而且只有火的审判才行。那一个人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呢，他仍旧是个罪人，他吃逾越节羊羔的时候为自己的罪自责，接受耶稣基督替他流血救赎他脱离罪恶，那个祭牲就不是泡在水里。这意思是我们要信靠基督，单信靠。我很不信今天很多人相信要受洗才得救，他们的信不是基督，而是水。以色列人所吃的东西要烤，是象征火的审判。那么下面11到12节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啊。当你归向基督的同时，你必须腰间束上带子，随时准备离开世俗，不与世俗混在一块。一旦悔改，你不应该再继续在罪里头生活。耶和华向埃及所降的灾，全都是对付埃及的假神。祭司神都要求埃及人把自己头生的献给他们，而现在耶和华把矛头指向所有的埃及偶像，就是要他们知道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要对付埃及人拜偶像的罪。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出埃及记12章的查考。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